那可是20年前，你叫穿着制服、腰上还别着棍子的文化宫的保安道歉。当年做保安的都是本地人，哪像现在？这要求就像是在说梦话。保安的态度更粗鲁，好像这要求把他们惹得更生气了。他开始用温峤岭方言不停地骂骂咧咧。幸亏当时他听得不是太懂，否则他会拼命的，因为人家在骂他的祖宗。他没听懂，他也不是打架的人，可是走开不符合他的性格。他站在那儿，面红耳赤，跟人争辩，想要讲理。他的嘴唇直哆嗦，你在说什么？你用普通话说。他的模样终于惹得人发笑，那真是难堪的要命。要不是那个保安觉得威风够了，被另外一个同事劝走了，他还会不停地追问，你在说什么？你用普通话再说一遍。他不断地重复着这几个字儿，终于打动了围观的人。他那么高却那么弱，几乎一点霸气和痞气都没有。那些看热闹的人很快散开了。他走开的时候看都不看我，就好像我不是那个一直在拦着他的人，不是在拖他走，不是在护着他的人。谁都能看出来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他自己看不出来。他说起祖宗，就忘记了自己是这个厂里乃至这个城里最穷的人，就跟一般人瞧不见自己的后脑勺一样。一谈到祖宗，他显得那么自信，就像能够占有一切似的。他不算是个爱吹牛的人，凭良心说，在其他地方他也不算爱撒谎，爱保证不能算爱撒谎。他可从来没说他的口袋里已经有个28000的，天地良心，他没拿这个吹嘘过。可是他对寻访祖宗这种热衷，真不能不令人纳闷。他填个什么表格的时候，总把自己的原籍填成本地，他一口的外地口音，拿的是本地的身份证，却斗胆把自己填成本地人。可是本地人的工资要比我们高许多。说真的，没人信他，也没人笑他，只觉得怪怪的。他那么爱自欺欺人，对，就是自欺欺人。我也在自欺欺人，要不然怎么会被他的样子迷住了呢？这是我后来琢磨出来的。他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他所有开心的事情里都有他的老家，对老家的回忆。他回忆起过去那些辉煌，就会两眼放光。有天我问他，如果你真的找到老家会怎么样呢？他却一下答不上来。过了半天他说，一定会好的，什么都会有了。我说，就算你祖上的老房子真有7749间，这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还在吗？他承认说不一定。你本家兄弟，就是你爷爷的那些堂兄弟的后代，跟你一辈的还会认你吗？他承认说不一定。我说，就算你找到地方，可能什么都没有。没关系，他说，我找到地方就行。听他的意思，就好像那个地方是世外桃源，千年不变。他只要找到地方，往那儿一站，一切疑问烟消云散，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一切贫穷结束，一切幸福来临，那简直就是天堂。真的，他那样的乐观自信，虽然我觉得荒唐了一些，可是他又不害人，就由着他了。一段时间没有进展之后，他就会焦灼，又急躁又不安，火烧火燎的。 他也怕自己成为可笑的人，所以又竭力地掩饰，掩饰得很笨拙，一眼就能被看穿。每每这个时候，我就有点后悔，怪自己不该趟这个浑水。还有一个地方他也不断提起，就是他长大的地方。他说他在桃花岛长大，那个地方非常美，就像是在云上，那不是人间。等我真的来了这儿的时候，那是冬天，没有桃花可以理解，可是那不是云上，那是连自来水和茅房都没有的江心小岛。说这些也来不及了，那时候子豪都3岁了，不是？这都算不了什么。我们后来也离开了厂，因为一场大火，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我们的那个厂在一个冬天的夜晚遭到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火灾，厂房和仓库都化为灰烬，燃烧的有毒气体散发出呛人的浓烟，许多里之外都能闻到塑料的恶臭。那时候我们的宿舍靠着围墙的角落，所以我们有时间卷好东西逃出来。我头一回瞧见他失态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全都逃出来了，裹着被子站在街对面看消防员灭火。与其说是消防员灭的，还不如说是他自己烧到天亮，一切烧光，然后自己熄灭的。谢天谢地，没有死人。许多人挤在一起看热闹，火花噼里啪啦，烧焦的房子一块块倒塌，老板被人抱住，然后晕过去了。周围的人在说话，用他们各自的方言，有安徽话、湖南话、四川话、河南话等等，意思都是那么些意思，可是听起来各不相同。就像牛啊、羊啊、猪啊、马呀、孔雀呀，这些禽兽在一起，用着各自的语言一样。说真的，我听着挺厌烦。这些声音里没有他，他什么也不说，瞪着个眼睛到处乱走，鼻子里哼哧哼哧，可是什么也不说。我们损失不大呀，无非是一个月的工钱没了，无非是有些东西没有抢出来。他本来就没有什么，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屋里摆了8张床，你说有没有地方下脚？每个人只有一个8张大的柜子，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火越来越大，他越发惊惶不安，口干舌燥，嘴里发出牛一样呜呜的声音。我吃了一惊，揪住他，他握着我的手臂在发抖，牙齿发出了咔嚓咔嚓的撞击声，好像他正在被焚烧。我一再告诉他没事儿，没我们什么事儿。一晚上我们缩在墙角，他不停地往我身上挤，我能听到他胸膛里发出呜呜的声音。你怎么能拒绝呢？要是一个比你小3岁的人躺在你怀里，你能把他推开吗？他就那么蜷缩在我怀里，一句话都不会说，只是一个劲儿的发抖。天亮的时候，一切都沉寂下来了，四周全是灰烬和恶臭，方圆10里人都跑得没有影了。可是他站在烧成灰烬和瓦砾的厂门前，久久不肯离开。仅仅一个晚上他就变了模样，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再是那个20岁的男人，他简直就是个小孩子，一个身体发育太快、脑袋还没有发育的小孩子。天哪，我怎么那么倒霉？一场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大火差点把他给击溃了，老板都挺过来了，他却在我怀里发起了高烧。他不停地说要回家，我也怕呀，真的带他去汽车站，他站都站不稳，滚烫的身体在发抖。 我感觉到他的悲伤，又悲伤又古怪。我问他家的住址，也许语气里带了一点疑惑，他却话也说不出，好像骤然之间变成了哑巴。过了老半天，才喃喃地说：“我没脸回去了。”我能理解，我也怕回老家。我老家也是山高路陡，山多地少，我穷怕了。再后来，他不停地喊：“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如果一个人发着高烧，又不停地说着对不起，你怎么会舍得丢下他呢？可是后来，结合他更过分的表现，都没有说过对不起，我才明白那胡话一定不是跟我说的。我知道这样说挺傻的，但是他不是一个大人，就像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他迷失在火光里，迷失在一个没有床、没有饭盒、没有工地的地方，被烧掉的地方变得陌生了。陌生的地方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安全、不确定，所以我不会丢下他。这可能也是他抱住我不放的原因吧。到末了，我们也只能选择搭乘最早的早班车到广东开平去。那里有我一个老乡，他们厂子在招人，我们是熟练工，到了就能上班拿工资。我能有什么选择呢？我可没有冒险的心思，连多看一眼路边的风景都觉得有愧。真的，好像我们生来就应该待在车间里，不然就得待在棉花地里，除此之外，一概不妥。我俩真正好起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挤在全是人的大巴上，我们去得太晚，只能坐在过道的一只小板凳上。我坐在他腿上，他对我说：“我要报答你，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在那种时候，那种地方，他还发着烧，眼睛还闭着，还那样急不可待地表白。他是这么说的，我一看到他的眼睛就明白他亏欠我。我很难过，我不应该把饭票给他。这样认识一个人，你就不清楚他到底是真心想跟你在一起，还是因为怕欠着你。我有时候想提醒他，老家能给你什么？只有我，在你最倒霉、最穷、最饿的时候跟你在一起，守着你，发高烧的时候搂着你。不过说实话，我当时也有心理准备。一个成天要找老家的人，一个成天想着那些没影的事儿的人，怎么有心思爱别人呢？可是你怎么跟一个心里整天想着老家而不是另一个女人的男人计较呢？何况他比你小，你没有一个竞争对手，除了他那个连影子都看不见的张氏大家族，他拿这个影子当靠山，说到底也不算什么大错。我的意思是，除了他眼下的生活，他对不存在的东西都很轻信。要说缺点，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中间他有没有回江心洲，我也不全知道。按理说，他出来多年，不回去说不过去。我也没挡过他回江心洲，但是他自己不愿意回家，说没混出名堂，没脸回。我们在开平忙活了几年，其实没攒下什么钱，可是一晃我26了，我妈催得很急，我们就结了婚。婚礼办得特别简单，就是她跟我父母兄弟吃了一顿饭，什么都没买，金戒指买了一个，为了省钱买得很便宜的，估计是假的。她说以后条件好了再补办。这种鬼话也只有年轻的时候愿意信，什么事情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他家一个亲戚都没来，一直到子豪2岁多他才开始上门，之前都没见过面。 子豪一岁半，他才带我回江心洲一趟。说实话，我从认识他的那天就想见到您。我来江心洲可不是探亲的，是来拜神的。我不光是来拜神的，我是来找您评理的。我没见过您，但是我知道您在文亮心里的地位。我当时就想找您好好说一说文亮的这些事儿。可是一见面，我觉得您特别怪。您那时口齿就不怎么清楚了，破衣烂衫的，根本不像文亮嘴上说的那个有智慧、有见识、有胆识、有学问的大户人家出身。而且您对我也不怎么热情。我知道您说话不清楚，我指的是态度。文亮一进门，你就拉他到一边嘀嘀咕咕地说话，就像没见到我一样。我是有点失望，我刚跟文亮抱怨了一句，结果他火气比我还大。我叫你不要来的，我怎么讲我爷爷都不懂你是他孙媳妇儿。明天就走，明天就走，搞得好像这是我娘家似的，所以我也就没有计较。过了一两天，趁着大家心情都不错，我记得我就站在门前的这条大坝上问的，我说您的老家到底是哪里呀？那时候您耳聋的没有现在这么厉害，说话也还利索，可是您硬是听不见我问的这句话。我问了好几遍之后，突然就觉得自己挺扫兴的，怀疑自己真的是事儿妈，赶紧闭了嘴，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可是文亮他不让人省心呐，那几年手头也还没有什么钱，有了子豪之后，上班挣的钱根本不够花。我想买房子，我想稳定下来，可是他还是时不时的回温桥岭找一趟祖宗。我跟他说不通，他有时候像外星人。我后来把全部的积蓄在平府巷里租了门面，批发鞋子。那里的鞋样式好看，成本低。不过我们刚刚创业，赚的钱也勉强够吃饱肚子，要付房租，要给子豪吃啊喝呀什么的，手头也很紧。那回到江心洲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补办结婚证，帮子豪上户口。本来说要待一个星期，结果第四天我就带着子豪提前走了。您肯定清楚是什么事儿。对，是个传闻，说他在镇上有个大老婆，大老婆还帮他生了个儿子。当时我就懵了，我是在渡船上听到这个消息的。我去买菜，您老人家还记得吧，这个家没有女人，我也想当个孝顺贤淑的儿媳妇儿、孙媳妇儿。我头一趟来，洗呀涮呐，真想跟他们过个好年。那年过年实在太冷了，我裹得严严实实的，可是还是手脚直哆嗦。我在渡船上听到他们说张文亮回来了，张文亮的大老婆要去江心洲闹事儿了，要把儿子送来了。我当时直打哆嗦，说我受到伤害不如说我感到纳闷。他20岁的时候我就跟他在一起，他23岁的时候我们结婚，他26岁我生了子豪，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一起，中间他只回来过一趟，才待了3-4天，他怎么可能在江心洲跟别的女人生了儿子？到了晚上，您又把文亮喊到房里，这回我听清楚您的话了，什么你儿子没钱要管。等文亮出来，我就问他，你爷爷跟你说了什么？他说他一句没听懂。我说我都听懂了，他说你在江心洲还有个儿子要管，不管要坏事儿的。文亮就把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张着， 摆出了一副简直听不懂人话的茫然，然后断定我遇到水鬼了。他说，在江心洲水鬼很常见，他们只要不高兴，就到岸上来捉弄人，让人幻见、幻听、幻闻，还会直接把人从岸边和船上拖下去，有时候给你送回一具尸首，有时候什么也不还上来。我当然不肯信。他说，你不了解我爷爷，我爷爷老了，他会把他想的当成真的，会把别人的摁在自己头上，会把过去的当成今天的。他活到80了，只有这么一个缺点。要不然我也不会找不到祖宗了，你说是不是？我当然没那么容易相信。他又说，他如果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撒了谎，他会掉进水里淹死，在高速公路上被车撞死，他会在30岁之前得一场暴病，我当然也不信。我后来掌握了他一个特性，就是他在说真话的时候眼睛会放光，这一回他的眼睛里没有放光，这种毒誓跟放屁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发了另外一个毒誓，是跪在地上发的。他说，如果我有一句话不实，我会变成孤魂野鬼，永世找不到祖宗。你说我还能不信吗？啊，他能够7年不回江心洲看望他爷爷和他大，却时时刻刻找祖宗。